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又在周日的晚上和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舌尖上的西雅图》相遇。我呢是今天大家的主持人安妮，非常开心又可以和大家在节目里面聊聊吃的、喝的、玩的。同时呢，今天呢我也是一期非常生活化的内容，我们想跟大家聊聊美国的杂货店或者超市的这个发展。啊，这个其实从几十年前美国人的买买买都是在小杂货店里面，比如说有肉店啊、面包店啊等等各处零散购买的，然后逐渐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综合性大型的超市啊、仓储会员店、电商杂货平台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消费场景。那这个演变呢，不光是现代零售的模式的一个变迁，而且也折射出我们啊交通冷链、消费习惯、技术进步等等的社会变革。尤其对于华人来讲，因为有越来越多的群体啊在这个美国的各个城市生活，我们也逐渐会有很多，比如说亚超、印度超市、墨西哥超市等等专门面向特定国家或者是有不同的饮食习惯的人群的这样的一些新的 grocery store 的类型。所以呢，今天呢就想邀请啊我们的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好朋友 Henry 到我们现场，一起来和我们聊聊美国的各种各样类型的超市 grocery store 和各种小店。 Hello Henry，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又来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客。
Henry， 对今天的这个话题是不是有很多这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啊？我不知道 Henry 平时在家里面经常会出去购物吗？主要是线上线下啊，包括一些除了吃喝玩乐以外的一些这个采购，是不是也是要经常自己去啊看看线下或者是线上就直接搞定了？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习惯呢？
对，我觉得在美国的生活一个很主要的部分就是采购。grocery shopping， 因为每一周大概我们可能会有大概两次左右的 grocery shopping， 然后会把这一周3到4天的一些生活用品以及要吃的菜品等等都会买齐，包括鸡蛋呀、牛奶呀等等的。这个可能是对于很多来美国不久的华人会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在国内生活的时候，其实买菜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事，但是买菜呢，通常在社区的菜场啊等等都是当天买当天的，很少会有说一天就买好几天吃的菜，因为我们的菜场其实非常的方便。然后在美国呢，就如刚刚安妮说的一样，就是慢慢零售演化成了很大的那个零售超市，那在这个超市里呢，大家会进行买菜啊以及其他商超用品的采购。那我们其实在美国线上可能会少一些，因为觉得线上可能像亚马逊买的一些其他生活用品会多一些，但是呢像菜啊等等还是会去 grocery shop。 那线下的超市购物就变成了我们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没错没错。然后今天呢也希望可以跟 Henry 一起来盘点一下，从美国的综合类超市到我们的比如说一些副食品类的超市啊，甚至是药品超市或者是亚超。那很多可能我们因为主要是在西雅图地区，那我们就基本上以西雅图为主的一些开始展开。那讲到西雅图不得不提的必须是 Costco 啊，中文名字也叫好市多。其实它在前几年 2020年的时候也是进驻了中国的市场，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美国连锁会员制的仓储店，所以在作为西雅图作为它的本部，我们就不得不从 Costco 开始讲起。那阿妮自己的印象，或者是甚至是还没有逛美国的 Costco 的时候，就从国内的这个会员店发现它真的是大分量，所有的东西呢，其实如果你不是一个家庭为单位的，都很难吃干净就是经常可能会存在浪费之类的。那它的大分量简单的包装，甚至是低价位的这样的个消费方式，真的是深得包括老美以内的在美的华人的这个深深的把握住我们的胃和我们的心啊。而且 Costco 其实也是什么都会卖的类型只要不是你不知道想买的东西哪里有卖的时候，其实去 Costco 是基本上还是能够得到的。而且我之前其实跟 Costco 的一些 HR 这个找工作的时候也聊过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告诉我说 Costco 为什么不在比如说这个银行卡或者是一些科技方面进行这个投资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的主要的重心就是希望可以用最低的价格，然后给到你最实惠最高质量的这个品质的保证。所以我也感觉这家超市也是平时离不开的我不知道 Henry 对 Costco 有什么这个想跟大家聊聊的，比如说你知道它的一些背景或者是平时在采购的时候你会比较多的选择哪些东西。
Costco 其实在不光西雅图以及全美应该是大家生活里面一个应该说不可或缺的一个 go to place 了。那么像我自己的话当然也是办了 Costco 的会员，然后主要去的话一个是加油吧，我觉得 Costco 应该大家知道它的油价会相对便宜一些，然后以此呢来吸引更多的人流。第二呢就是 Costco 其实里面一些东西它以量大然后呢低价的形式吸引大家去买，然后也不乏一些质量都比较好的肉啊等等的一些东西，特别是一些家里常用的然后需要量比较大的东西，比如说鸡蛋牛奶一些家庭用的纸啊等等的，大家都会愿意在 Costco 买，包括电器等等。我觉得 Costco 个人感觉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它的退货政策，其实很多人会用了东西一段时间以后过去拿着 receipt 就可以退货，其实他们也不会问更多的问题，然后大家可以有些东西觉得不好用就退得非常的方便。然后价格 Costco 一般来说它的价格在市场上都非常的有竞争力的。那么不好的一点呢就是我们每次感觉在 Costco 好像不知不觉就会多花钱，因为你看到一个东西比如说牙膏，那牙膏本来你可能也就买一到两支，但是呢它的一个 pack 比如说有8支、10支，但非常的划算，你可能就买了，买了以后呢在家里就会用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但当下呢你当时结账的时候会发现我好像也没买什么，然后就花了蛮多的钱，不像一般其他小一些 grocery store 你就买一些这个本周要用的东西，然后金额就不会特别大。
没错，我特别同意 Henry 跟我们说的尤其是这个油价， Costco 有几大这个引流商品我们都平时我相信在这边的华人都会去，一个是加油本身，因为基本上普通加油站的价格 Costco 会与之相比会便宜大概10到20美分至少各个地方可能还不太一样。第二个呢， Costco 现在是作为全球拥有超过870家的分店，会员数也是超过了1.3亿，那其中美国市场占了一半以上，那一直就是以这个会员制低毛利策略以及这个自有品牌的Kirkland Signature 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引流方式。我还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觉得什么东西都很贵，当时那个 Costco 的烤鸡好像现在目前的价格都还是4.99块还是5.99块 啊，然后当时啊还有这个十二个的这个 croissant 的这样的一个蛋糕啊，这个点心盒也确实是非常非常便宜，足够可以一家人吃一周左右啊，包括牛奶鸡蛋啊，在美国物价飞涨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看到 Costco 以它非常强的溢价能力给我们带来了消费者真正带来了很多实惠哈。那我们讲完 Costco， 还有一个也是以低价策略啊，包括以产品丰富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超市，就啊浮现在我们面前，那就必须不得不提我们的沃尔玛了。那啊沃尔玛的话，它其实现在也是一直啊说的都是这个同类商品总可以在沃尔玛找到更低价的选择。那它的口号也是天天低价啊，除了蔬菜水果，还销售包括日用百货啊、电子设备啊，几乎能够满足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而且沃尔玛超市呢，其实也是分了大概四类。第一种呢，就是啊沃尔玛购物超级市场，也就是啊沃尔玛啊 super centers。那基本上这个，如果你家附近有这样的一个类型，它是什么都卖的。那第二种呢，就是沃尔玛折扣店，也就是沃尔玛啊 discount stores 啊，基本上会有非常多大量的折扣商品供你选择。那还有沃尔玛社区店啊，就是沃尔玛啊 neighborhood market。以卖食品、药品以及少量的日用品为主，规模呢相对也会比较小一些。那还有呢，也是沃尔玛自己的会员商店，是山姆会员商店 Sam's Club， 也是大宗仓储型超市。我目前好像还在西雅图没有看到过 Sam， 但是在国内的这个山姆超市也真的是非常火爆啊，很多在国内很畅销的一些好吃的啊，像甜点啊什么的，或者是牛肉这一块，其实也是很多人称赞的。不知道 Henry 对沃尔玛这一块的购物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
沃尔玛呢，其实我之前了解了它一些的那个背景。沃尔玛呢，其实创始是于1962年，就也非常的早了。然后它的创始人是一个美国的企业家山姆沃尔顿，当然他后面也有自己的那个山姆的会员店呢，在沃尔玛的分支里面。他其实是在阿肯色州的一个叫 Rogers 的小镇开设了第一家叫沃尔玛的折扣店，然后它的理念呢，确实是比较走那个 affordable 的路线，就是帮普通人省钱，让他们生活得更好。那沃尔顿他认为呢，因为美国是很多很多的这种小镇，它不像国内现在都是那种大型城市、超大型城市。美国其实所谓的 city 也其实经常不大，那小镇居民呢，他认为应该要享受到城市中低价商品的便利，所以呢，他也是通过集中的采购、低价批发、薄利多销的策略，迅速呢在特别是美国中部先扩张。那所以现在大家有了解的话，也知道沃尔玛的总部其实是在美国的中部。然后到了80年代呢，沃尔玛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一个零售商了。那现在咱们关心那个一些 business 新闻的也知道，就是在 retail 领域，其实沃尔玛还是数一数二的大的，然后是亚马逊。1991年呢，沃尔玛就开始走出美国了，然后他在墨西哥开的第一家海外的分店。当然后面呢，大家在国内生活的，就像安妮说的，也应该印象中会有知道国内也有很多的沃尔玛的商店，而且有沃尔玛不同系列的这个商店。那现在呢，确实全球有10000多家的门店呢，也是世界最大的零售集团之一了。
但好像沃尔玛在国内市场已经退出了，这个是前两年，因为我们家门口，在上海家里门口的这个沃尔玛关门了，好像就是退出中国市场，不知道回头我们也可以去查一下啊，真的也是有点可惜啊。不过谢谢 Henry 啊，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跟沃尔玛相关的一些这个背景啊。沃尔玛确实是可以满足很多的所需，而且现在好像是在线上这一块也是持续发力。我知道它跟亚麻的这个线上是互相竞争，且引进了很多第三方的销售平台，并且呢配有 这个配送服务，所以目前也是大家线上购物的一个好的选择。那说完沃尔玛呢，还有一个美国的综合类超市就不得不说了，其实也是安妮个人挺喜欢的，因为当时过来读书的时候啊，它就有很多这个面向学生的优惠折扣啊，比如说每年新生季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专属礼品卡之类的，那就是我们的 Target， 而且 Target 的配色啊，吉祥物那只狗啊都非常可爱。那 Target 的商品结构呢，其实和沃尔玛非常像，包括从日用百货啊、食品医药啊、衣帽鞋包和家电器械等等。当然我个人感觉 Target 的选品会更加高端一些，那价格相对也会贵一些，而且它的审美比较好，所以不得不说就是很多人会说啊 Costco 这个买衣服有时候真的可以抢到非常好的品牌好的东西，尤其在西雅图当大家都不是那么注重时尚的时候。但是 Target 的时尚和美容美妆开价的产品我真的觉得值得大家淘一淘，因为有时候呢就是会收获不输大牌的惊喜。就比如说像今年我就看到 Target 和Kate Spade 好像就有一个联名合作，然后当中有很多这个女生喜欢的裙子啊、包包啊、这个大花图案，我觉得都非常好看啊。那如果居住地附近有 Target 的呢，就是其实可以考虑办一张红卡啊 ，Red Card， 因为用红卡结账的时候，不光可以享受额外5%的5% off， 然后在Target.com 网购下线是免邮，而且延长30天的退货时间。所以我不知道 Henry 平时会经常逛 Target 吗？
Target 确实也在美国非常的常见，然后它的那个 logo 确实也是非常的亮，然后当然它的吉祥物，然后 Target 呢，它其实的定位跟沃尔玛等等确实会略有不同，然后呢它其实打的是一个比较偏平价而又时尚的零售的这么一个品牌。那么它90年代呢就开始有一个那个口号就叫 Design for All， 就为所有人而设计，然后呢他会邀请知名的设计师，然后推出一些限量的商品，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逛 Target 时候会觉得好像不再逛一个非常大体量的零售商店，而是在逛一个类似于一个 fashion 的一个 mall，还有衣服呀，有一些家具品牌用品等等，然后也会有一些日常大家吃的喝的用的这些东西。那么它其实竞争力呢主要在于既便宜又漂亮。那么大家如果逛过一些比如说家具品牌店，知道它可能一个椅子一个沙发几百美金是非常正常的，那你可能能在 Target 呢看到一些更加平价但是同时又不乏设计感的一些商品。那么其实 Target 下面呢它也不是只有一个 Target 这么一个 brand， 它其实有一些自有的品牌也其实挺有名的，比如说有一个叫 Threshold， 就是一个家居用品系列，它的风格会比较偏温馨和北欧。那还有呢比如说一个 Up and Up，那么这个呢是主要卖一些日用清洁和药妆用品的一个 brand。 那么Target 刚刚讲到它确实有自己的会员体系叫 Circle， 那它加入呢其实是免费的，然后就会有积分返现和折扣。那如果你用它的 app 然后呢加上 Target， 然后你再刚刚说到可以办一个 Red Card 呢，其实会有更多的返现等等。那现在其实很多的这种家居用品或者一些 retail 的品牌都会推出自己的一些 card 或是联名的那个信用卡，那会有一些更多的返现。所以我觉得Target 呢它还是给一些我觉得美国的上班族吧，以及或者是经常搬家然后换 apartment 等等，他们可以用相对低的价格去买一些家居用品，然后让自己的小家会显得非常又有设计感又温馨吧。
其 谢谢 Henry， 我今天也是学到新知识啊。我这个有一些 Target 旗下的自有品牌，我还真是没主动关注过，回头也是去看一下，是不是可以看到啊非常合算的一些这个价格。主要目前现在也是新搬到新的地方，然后一些小件的东西就想啊，是不是等 Target 打折的时候去买？而且 Target 的衣服其实真的也很合算啊，很多时候都可以在啊各个地方的 Target 捡到便宜货。比如说我就买过这个3刀的 T 恤啊，然后质量还可以，是纯棉的，然后它上面还有一些这个印花图案，而且是 local 商店的，然后还会有一些这个过季的时候的一些啊还挺漂亮的小裙子小上衣啊，这个也确实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吃的方面好像 Target 我真的买的不多，偶尔就是路过的时候买一些这个传统的白人饭的一些主要食材，但时尚穿衣这一块还真的是。那盘点完美国的综合类超市啊，前面我们讲的 Costco、 Target 和 Walmart 确实是首当其冲。那作为我们这个舌尖上的西雅图，我们必须来关注一下这个美国的副食品类超市。那有很多很多副食品的超市，然后在阿妮心里就是最喜欢的心头好，我想说是 Trader Joe 啊，因为 Trader Joe 呢，首先它是一个非常亲民的啊，而且非常有可爱设计感的这样的一家店，它的天然环保评价啊，已经变成了它这个连锁超市的一个标签。而且它主打有机食材和各种有点奇怪但又很美味的美食及零食啊，比如说像现在已经快要到万圣节了，我们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跟南瓜香料相关的啊，包括 cinnamon 这样的一些味觉体验的东西就会蹭蹭蹭的冒出来。而且 Target 也非常 diverse， 你从它的这个冷藏品或者是预制食品的这个柜台里面就可以发现，从中国到泰国啊，从印度到这个欧洲到意大利到啊法国，各种各样的你想吃的一些这个预制食品，其实在它的冷冻柜里面都有。而且很多时候就是意料之外，你就可以找到一些有趣的零食的口味。然后 Target 的这一块呢也被称为小型食品联合国，因为各国特色的小吃都有，而且还可以买到很多亚洲特色等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他们家的一个这个饺子啊，中国的还不知道泰国的一个饺子，我觉得味道还可以。然后作为 Trader Joe 呢，它虽然没有会员卡，没有优惠券，也经常我感觉不太做任何促销活动，属于高冷性的。但是呢如果你是有运通Blue Cash Preferred 信用卡，那么在美国任意超市消费也会返现6%，那么 Trader Joe 也是包括在其中的。当然他偶尔还是会有试吃的，所以这个优惠福利就不要错过。然后我知道 Henry 也是Trader Joe 的一些这个非常资深的这个粉丝，经常也会去逛一下。你会经常在 Trader Joe 买什么东西呢？
Trader Joe 的话，确实我觉得他印象当中主要开的一些地方都会接近年轻的消费群体。比如说第一次我记得应该逛的话是在那个 UW 附近有一家 Trader Joe， 然后很多年轻的人在逛，然后跟一些像其他的超市会还是感觉氛围等等会不太一样。然后Trader Joe 其实我们买的比较多的也确实是它一些很有特色的自有品牌的商品，比如说它的一些饮料啊，然后包括它有一些其实小包装的那种冷冻食品饺子呀等等，还有一些薯条，而且它是有一款番薯做的薯条，然后再放空气炸锅很快就能炸好，然后其实也很好吃。我觉得 Trader Joe 的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好像定位就是想让一些学生或者是上班的群体能够用小包装满足每一餐的一个需求。你可以看到它的比如说饺子或者是一些快加热类的食品，包装都其实不大，不像 Costco 前面讲到它都是大体量的，而 Trader Joe 呢其实它一盒可能就是你一个人一餐，或者是一包一个人一餐这样子的，就是让你能够很快的就能吃上一餐饭，而且可能还味道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它很精准的就定位这类年轻的消费群体，然后是主打快的，它不是那种一包让你拿回去要吃一个礼拜的那种类型。然后它确实主打一个不打折不做广告，然后它主打的一个吸引人的点就在于它其实自有品牌的设计感以及人与人的这个沟通非常好。比如说大家会注意到它应该是没有一个自助结账机的，然后每一个人呢都会走人工的结账，然后它每一个人工的结账柜员其实应该都是有一些企业的培训，就是他都会主动跟你打招呼 small talk， 然后让你感觉会比较那个温暖吧，所以这个也是挺有特色的一点。还有一个其实挺流行的，就是大家会注意到很多人会背他的一个白色的购物袋，然后那个购物袋呢一度还是非常的火爆，然后很多人回国的时候呢会多买一些给国内的朋友带去当一个伴手礼。所以我觉得他虽然没有一个广告的营销，但其实通过他自己的一些特色的产品，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应该是文化吧，那么让 Trader Joe 其实在众多的美国的副食品店里面也是挺独树一帜的。
没错， Terry 前面推荐了几个东西啊，一个是 Trader Joe 的一个蓝白的类似于像妈妈包一样的这个购物袋，然后一个可以进空气炸锅的sweet potato 的这个番薯条啊，然后我其实也有好多可以推荐的，我觉得还挺好吃的。一个是Trader Joe每到节日限定的时候，我就记得经常会有一个 black chai 的一个浓缩液，那个我就觉得好方便哦，回来之后兑牛奶或者直接是兑水然后都非常方便的，可以有一个非常浓郁的节日氛围的这样的一个black tea 的这个 chai 的这样的一个饮料出来。然后呢还会有一个洋葱片这个洋葱片有它有好几个，有一款是洋葱圈，也有这个洋葱片，上次我去逛没找到，但是有可能是被我忽略了，不知道它是不是还在架上，但是非常好吃，它真的是一整个那个洋葱在里面非常香，然后外面薄薄的这个炸了一层，感觉是那种比较健康的小零食。然后还有这个秋葵干同时呢Trader就必须要买的就是他们的植物，经常可以蹲到非常便宜的但是这个长相又很可爱的这些植物。那讲完Trader Joe呢，我们又要讲一讲超市里的白富美。我相信我讲了这个东西之后，大家都会快速的联想起这个Whole Foods也是在小红书上被大家喜闻乐见的称为Whole Foods的这样的一家这个副食品超市。那为什么说它是超市里的白富美呢？因为美国最受欢迎的有机食品连锁店就是它了。那从食品到日用百货，甚至是有些时候连衣服都是有机的，那也是深受时尚大咖、小资群体和健康达人的追捧。当然啦，相对的价格也不是那么亲民但是想说它的很多这个像Bakery 的烘焙区的一些小点心价格其实还是可以，而且你可以还可以在自己家里面做烘焙。然后它的这个酸奶区的种类也非常多，相对来讲比如说像中国人会比较想追求低糖或者是蛋白质含量更高的，或者是本地的有机的 local 的这样的一些选择性可能会更加多。那这方面我感觉价格还可以包括它的一些这个由于它被亚马收购了之后呢，你就加入了这个 Prime 会员，所以经常你也可以享受到 Prime 的折扣。那它的自有品牌365那其实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平价的选择。然后如果他当然也没有会员卡，当然好像偶尔蹲一蹲，有时候还会有这种这个买20刀送5刀的礼品卡等等当然Whole Foods也是经常被大家提及的一家相对高端的超市。 Henry 有经常去Whole Foods吗？
Whole Foods其实去的不多，以前其实家里附近Whole Foods没有那么方便，最近 附近有一家 Whole Foods， 所以会去的多一些。其实逛 Whole Foods 跟逛刚说的 Trader Joe 其实体验非常的不一样。Whole Foods 其实整个购物的体验就会让你感觉这个，首先它的品类更齐全更大，然后更干净，然后呢更高端一点，然后呢它所有的从品牌的宣传啊配色啊等等，包括它的产品会主打一个高品质有机健康的这么一种特色吧。所以 Whole Foods 其实有一种就是像你逛 Whole Foods， 就是你对自己日常吃的东西各种会更有一些品质的要求，对健康的要求。然后其实 Whole Foods 呢，大家如果知道它的一些背景，它其实是位于美国德州奥斯汀的一家有机食品超市，成立于1980年，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呢被亚马逊以13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然后呢就成为亚马逊的一个子公司。那其实 Whole Foods 呢在全球有超过500多家的门店，主要还是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这些地方。那刚说到它其实主打一个高端有机食品，那它的大部分产品都是至少官方宣称是自然，然后不含氢化脂肪、人造成分、人工色素、香料等等。另外呢它还有很多大量 USDA 认证的有机的食品。然后其实大家逛 Whole Foods 的话呢经常会说，诶，但它都是一些国外的一些食品，那它有什么好物可以推荐。其实 Whole Foods 呢它的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还是值得尝试的，就它同样是一个芹菜或者是其他的菜，它的品质啊等等品控会做得比较好。然后第二种呢它还有一些高品质的肉类，然后都是来自无抗生素无激素的动物，确保肉质的天然健康。乳制品也是，Costco 它因为走的是大量平价，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Costco 的牛奶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它是主打一个量的大。但是呢在 Whole Foods 里面大家会看到牛奶的品种有非常多种，然后你可以找到一些那些牛奶它的 quality 真的非常不错的。那么包括一些奶制品衍生品酸奶呀、cheese 等等的。那么跟 Trader Joe 比呢，刚也说到，就是顾客大概会觉得 Trader Joe 的价格呢通常会比较低于 Whole Foods， 然后呢 Whole Foods 呢可能会你能找到一些更高品质的一些产品。
没错，然后Henry 前面也讲了，这个像蔬菜啊、肉类啊以及乳制品，其实在 Whole Foods 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的选择的。而你也想在这边推荐一下我经常会买的一个呢，是可能减肥人士或者是偶尔懒得做菜的时候就想说，哎呀，吃一顿白人饭，吃一顿白人沙拉，凑合凑合得了。那么我就经常会去买他们的一个免洗的沙拉的一个基底。那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但是比较相信 Whole Foods 的品质，而且可以不用去洗这个菜，我感觉就省掉了很多事情啊。那么你再把他们的一些水果啊，包括各种调料啊加在一起啊，加上一些 feta cheese 之类的，然后这一顿就好了。那这个是我想一个推荐的。第二个呢，就是小红书上也是被大家吹爆的一个走地鸡啊。那 Whole Foods 的工作人员其实也很好，你进去买那只冷鲜的冷鲜鸡，然后呢也可以让工作人员帮你去切成块或者是你想要的一些形式同时你可以告诉他可以保留内脏，那么回家做红烧鸡这个黄焖鸡甚至是烧鸡汤呢其实都是非常方便的。个人觉得这个鸡煮出来也不需要额外去泡水或者是焯水。然后第三个呢，就是 Whole Foods 它是有自己的这个 bakery 以及它的一个熟食地方，包括吃这个披萨，现在好像是2块钱
8刀2块大披萨还挺能满足一些日常需求的，所以 Whole Foods 也是一个比较方便的这个吃快速白人饭的一个地方。当然我前面很早之前也提到啊，它会有一些半成品的烘焙类的产品所以像一些小的夸桑包括披萨其实都可以带回家自己去烤制，也省了很多之前的备餐时间。最后一定要吃一下 Whole Foods 的提拉米苏，我个人觉得还可以，从价格到它的这个分量来讲还是不错的。那接下来呢，讲完 Whole Foods 我们要来讲一讲这个 Safeway 呢，其实也是在怎么说，西雅图地区经常可以看到的。尤其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是在 UDA 附近住的话，这个 UVillage 那边就有一家那个是 QFC 不过那个 Safeway 也是各个地方可以看到那它在不同的地方其实名字是不一样的，这个也是我其实最近才知道的。听说是在阿拉斯加它是叫Carrie's Safeway， 然后在加州它叫Packing Safe， 然后在南加州叫 Pavilions， 然后德州叫 Randalls 这个也是今天在查资料的时候才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这个名字的区别它作为副食类的连锁超市呢，商品的价格怎么说，就是还是略微有高，但是他经常搞活动有折扣大多呢也是开在住宅附近，方便顾客们日常生活的新鲜食物的采购。那如果附近有 Safeway 的同学呢一定是记得办一个免费的会员卡，因为Safeway 旗下的不同品牌都是可以共用的，而且如果你下载了 Safeway 的 APP 时常刷一刷，还会找到更多优惠的价格。所以Safeway 其实也是可以，如果你家旁边有 Safeway 的话，其实省钱的办法还是挺多的。 Henry 对于 Safeway 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印象或者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对 Safeway 呢，其实大家会非常能够见到它，其实也在美国各个地方有很多的门店。那么 Safeway 呢，其实它的有一个特点是覆盖人群非常非常广，我觉得它的门店的分布也是非常非常广的。那么它的价格策略呢，其实跟前面其他讲到的 Trader Joe 和 Whole Foods 比呢会有些不一样。 Trader Joe 呢刚刚讲到是主打一个特色实惠， Whole Foods 呢是高品质高价， Safeway 呢其实就在一个价格中等的一个定位。然后呢，特别是刚讲到如果你有它的会员 Safeway for you， 那还能享受到更多的一个折扣。那 Safeway 呢，其实它大家看其实它的一些吃的等等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它可能没有像 Whole Foods 和 Trader Joe 这么鲜明的特色，那它确实呢主打的就是一个让大家日常的购物消费等等都是一个能够去负担并且能够也买到 quality food 的这么一个地方。那可能大家很多人不知道呢， Safeway 是其实成立于非常的早，它在1915年呢就成立了，然后当时的总部呢是在美国的加州在一个那个叫普莱森顿市。那目前呢 Safeway 在美国其实35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呢都有运营，然后一共大概有900多家的门店。然后呢那个15年呢 Safeway 呢成为 Arbenson 公司的一个子公司。那其实大家看到 Safeway 呢比较多，那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它其实也有很多自有的商品品牌，涵盖了其实有有机健康生活等很多的领域。比如说有一个叫 All Organics， 其实这个呢就是主要专注于提供有机食品的。那比如还有一个叫 Signature Select， 是主要提供日常生活用品的一个高性价比的选择。那 Safeway 其实我们平时去的不太多，但每次去消费呢会觉得它的品类也非常的多，然后以及它会提供很多的熟食，比如说炸鸡啊等等的，也有很多的选择。然后之前我们也尝试过它的熟食，其实也味道还挺好的。 那如果你家附近有一些 Safeway 呢，不妨也可以多去看看，特别是你可以办一个会员卡呢，其实应该会总体算下来还是非常的划算的一个购物的商超。
没错，那讲完 Safeway 呢，我们也要大概稍微提一下 KFC 因为其实当时在被Kroger 收购之前，它也是深受美国本地人喜欢的一家超市。那目前在西雅图其实也是经常随处可见当然啦，因为离阿妮住的地方可能比较远，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也是过了一大半了，所以呢，我们也可能就是跳过像 Fred Meyer 或者是这个 QFC 留着。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分享。那现在呢，这个时间也不是那么多了，然后想把重点放到我们中国中超或者是亚超这个上面来。那第一个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可能咱们先从这个日本和韩国的两家超市说起，然后再把我们华人超市再好好盘点一下。那日本超市呢在西雅图可能就是以乌阿基玛亚为主的一个存在了。那在这个 Bellevue 有一家，然后在我们的 Chinatown 也有一家非常大的，也是在西雅图地区非常受欢迎的这样的一个日本超市。那在这里呢，可以买到品质还不错的日本和牛黑毛猪。那黑毛猪也是我经常去采购的一个这个肉品吧，因为它怎么说呢，就是没什么猪腥味以及你可以经常看到所有的这个寿司包括刺身所以很多这个喜欢吃日料的朋友可以在乌阿基玛亚买到一些熟食。而它的蔬菜水果种类其实还是比较丰富且比较新鲜，但是就是真的非常非常贵，所以基本上我去乌阿基玛亚都会避免去采购他们的水果蔬菜。但是呢，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日料爱好者，那里面的日式调味料、日本的零食饮料真的是一应俱全，而且女生喜欢用的一些比如说日本护肤品化妆品护发产品也会有专门的柜台甚至在这个 Chinatown 的那家乌阿基玛亚里面还有这个日本的动漫书和印象杂志商店，还有一家巧克力店，也是日本深桥的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那偶尔呢还可以在那边淘到一些这个日式的家具、动漫手办和一些周边产品所以乌阿基玛亚还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选择哈。然后有折扣信息，经常他们会有夏季的一些大促，同时呢每周二晚上如果你是有老人证的话，那会享受 10% off。 那每周五晚上凭学生证呢在6点之后也可以享受到这个9折的优惠。所以如果大家要去乌阿基玛亚采购，记着这两个时间点。 Harry 经常好像也会以前会去乌阿基玛亚对吧？
对，乌阿基玛亚呢，其实我们原来最近的一家就在 Chinatown 那边，然后应该也是一个挺早的一家店，然后那家店呢其实给我们生活带来了蛮多的方便的。因为大家在知道在 Seattle Downtown 那一块呢，其实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中超，然后呢我们就会去乌阿基玛亚采购一些亚洲的食品，特别是日本的食品。那刚刚讲到确实乌阿基玛亚呢，它确实有很多新鲜的鱼类，然后海鲜等等，我觉得大家经常买一点解解馋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吃起来跟普通的日料店没有什么区别，可能更好的日料店它的鱼会更好，但是普通的一些刺身等等的在乌阿基玛亚完全可以买到，然后可以吃。然后呢它里面其实主打的都是亚洲商品的一些种类，会来自日本啊、中国、韩国、越南以及一些其他亚洲国家的一些品类，所以其实对于过来的华人来说，其实如果你家附近恰巧不是没有 TNT 没有那个百家的话呢，其实乌阿基玛亚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去逛逛的地方。那乌阿基玛亚呢，其实在整个大西雅图地区其实不止一家店，在 Seattle Downtown 那一家应该是算更早一些，然后在 Bellevue 呢其实也有一家， 然后其实它最大的那家总部店呢应该是在南面那边，有一家叫乌瓦杰玛加 Village 的店，它整个有35000平方英尺的一个店，应该是最大的一家店。然后乌瓦杰玛加呢，其实我们以前去买的确实比较多的还是它的鱼类和肉类，因为它的蔬菜等等的好像也没有觉得会特别好，但是呢价格还是挺贵的，所以我们主要买它的一些牛肉啊，然后猪肉啊，鱼类等等会比较多。它的一些牛肉确实有很多的选择，有那种切薄片的，那你可能在汤里一烫就能吃，非常的方便，或者用来炒菜。然后还有一些更接近烤肉的，就是它厚度会适中，里面还有一些雪花，其实你在自己家用平底锅一煎，其实也非常的好吃，所以我们还是蛮喜欢去的。现在呢好像去的没有那么多啊，我们可能会更倾向去一些华人超市，或者干脆像 Whole Foods 买一些蔬菜等等。不过整个乌瓦杰玛加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家超市。
嗯，购物体验还是有值得保证的，对吧？那讲完这个日超，我们来聊聊韩超。那 Hmart 可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家韩国的连锁超市，那这两年呢也是在西雅图发展迅速，先是在Yuda 的 App 上开了一家，其实那家还挺小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价格也比较贵，但是它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对于一个人住的学生党来讲，它的很多食材呢都是会给你切成小份的，比如说一颗巨大的萝卜它可以切成半份卖给你，当然价格确实也不便宜哈。然后呢又在这个市中心 SLU Bellevue 各种地方，包括 Linwood 等等，都会看到 Hmart 的身影。那除了韩国零食的选择非常之多以外呢，这里的肉类冷冻柜台经常可以找到一些怎么说平时不太常见的肉类部位，然后海鲜的选择其实也比较多，而且有一些喜欢吃韩餐的朋友们完全可以在那边买这个餐前的腌泡类的小菜碟还有一些肉菜在熟食区也有供应就比如说这个韩国人非常喜欢吃的比如说这个猪蹄，那它也是切片的，然后配上这个蘸料，那对于很多中国味的朋友来讲，这个猪蹄其实也是可以演变成我们的非常传统的一些这个肉菜所以我不知道Henry 平时去 Hmart 的时候会经常会买些什么呢？
我们在 Hmart 其实我觉得它的有一部分商品，因为应该是跟 Vendor 供货的关系，其实很多会跟像乌瓦杰玛加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呢它里面会你能找到更多的更种类齐全的韩国的商品，比如说泡菜，那泡菜你可以看到乌瓦杰玛加可能有一小个冰柜它有一些泡菜，但是在 Hmart 呢你就能看到一大面墙都是泡菜，它有不同种类的，不同口味的，可能不同成分的等等，它分了很多很多，还有韩国的面条等等的，它会种类也比较多。那我们一般去呢我确实觉得它首先自带的一个韩国餐饮的 food court 就是一个很大的特色，其实大家在那里就能吃到很多特色的韩餐。那么商品里面呢我们也非常喜欢它的那个熟食，我记得以前在南面也是同样有一家 Hmart 特别大的一家店，应该在 Renton South Center 那边，那里面呢它的熟食的种类会更多，除了刚刚说到的有猪蹄，有一些猪耳，有一些其他的熟食之外，我记得还买到过那个熟的卤的猪肚，然后一盒它的猪肚其实非常的厚，然后也很新鲜，因为猪肚其实大家如果在国内吃什么猪肚鸡汤啊等等其实还是蛮贵的，所以我当时看到有一盒猪肚而且是挺厚的那种，而且也不贵，所以买了一盒我觉得非常划算，但是在那个好像在其他的那个 Hmart 没有看到，只在那家最大的店有看到。那么我知道还有很多像学生或者是上班 的打工人。我们在 Bellevue 那边应该是有一家 Hmart 的，就周围很多的 building 都是像亚马逊啊等等一些公司的办公楼，那很多人呢中午就会走到 Hmart 然后买一份他们的饭，那比如说牛肉盖饭啊，猪排饭啊，然后猪蹄饭等等，一份可能也在10块-12块左右，那跟比起你去一些店里买一份东西动不动就是20多刀的话呢，其实那个还是一个蛮好的选择，然后只要一热就行了。那我觉得 Hmart 呢其实也是有它一些特点。
嗯，然后安妮觉得 Hmart 的这个牛肉品质其实还可以，很多时候可以看到一些这个雪花纹非常丰富的烤牛肉，因为毕竟韩国的泰系说实话种类还是比较单一的，那么烤肉也是他们非常奢侈或者是这个日常宴请宾客或者是庆祝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内容，所以它的烤肉品质说实话我觉得还可以，就是你不光是回来做火锅或者是快炒或者是做这个 rib 之类的，应该还是有非常多的好的选择。而且在 Bellevue 的那家旁边好像就还有一家这个韩国的面包店对吧，是哪一个品牌来着， Henry 还记得吗？啊，对对对，对，这个是中文名字叫啥来着？
85度C。
不是不是，在那个 Bellevue 的那个 Hmart 旁边那家是韩国的一家。
巴黎贝甜。
啊，不是，另外一家啊，算了，回头再去看一下。然后它里面有一些这个小的韩式的点心也是挺好吃的。85度C 不是韩国的。另外然后呢这个今天呢也是非常开心啊，和大家盘点了好多好多超市，但现在还剩5分钟的时间，发现我们其实已经没有很多的机会和空间和大家聊这个中国的超市了。我不知道Henry 能不能大概快速的跟我们分享分享，就是你比如说目前常去的一些华人超市，甚至是一些别的比如说印度超市啊或者什么，你有什么特别有印象的，我们或许呢可以在之后的节目里面再和大家来做一次盘点啊，那么把我们华人经常去的超市或者是一些比如说你今天想做印度料理啊，想做墨西哥料理啊，去一些当地的这个地方超市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
对，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了，然后呢华人超市其实大家去的就非常多了，那以前大家都是去百家，然后现在还有 TNT， 其实我还是蛮高兴看到西雅图地区能够有更多更多的华人的超市引入，然后带来更多的商品。我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自从大统华来了以后呢，其实大家可选的商品的种类变多了，就先不说两家超市谁好谁坏，其实商品种类变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包括它的熟食档对吧，那我们这样子就有更多的选择，然后呢购物的环境也会更好，然后大家也都不用就是永远挤在一家超市了。那听说呢以后在Linwood还会再多开一家大统华，那如果也能开出来呢，其实在靠北面的大家的华人群体大家就能够购物更加更加方便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那我们以后可以找机会再多聊一聊里面的选品呀、价位啊等等一些细节。
对，竞争带来的好处就是各个超市就会经常打折然后当然在南面的朋友可能去比如说大统华或者百家相对还是有点远的，但是呢这个华人超市这个99 Ranch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当然我们也看到有非常多的像湄公 Lamb Seafood 等等这个东南亚地区的一些超市也是越来越多，那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说明西雅图的各种不同 群艺的这个人们越来越多，那大家在聚集区里面呢，也是经常可以啊找到自己的家乡的一些美食，而且线上网上的一些消费也越来越方便啊。比如说，我不知道 Henry 用不用 We 啊，或者是亚米啊啊。当然，之前也会传出一些不太好的，比如说像信息泄露这样的一些问题存在。当然啊，确实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丰富了我们的一些选品，它比如说像 We， 我是经常两三周会去订一次，它还引入了全球购，所以啊，如果在预算时间都比较充足的情况下，在线上订购也是不失为一种比较方便的选择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可能就要告一段落了，很高兴可以在周日的晚上和大家聊聊在西雅图地区的各种商超啊。那今天非常遗憾啊，没有办法详细的聊一下我们华人超市，因为啊，自从大统华开进来之后啊，包括一些 food court 的一些变化，我真的觉得西雅图马上啊要这个冲破这个美食荒漠的这个牢笼了，指日可待啊！希望有更多更好的一些啊华人啊能够把好吃的好喝的和方便的便利生活带来西雅图。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啊，也非常感谢 Henry 来做客啊，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各种商超的一些历史，还有你平时经常自己会选购的一些内容。那 Henry 最后也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吧。
好，非常开心今天又能来做客，那么大家下期见。
下期见，拜拜。